那么一提到说反美的话题呢，可能很多人就会源远流长的提到一件事儿。很早的时候，中国华工在美国修铁路，死了多少人呢？每个枕木下面都有一个冤魂呐。后来美国又搞排华法案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排华法案确实是种族歧视的罪行。美国1882年确立的排华法案，执行了相当长的阶段，这件事情是无可争议的，这是美国种族歧视犯下的罪行。因为什么？2012年，美国政府向世界范围之内的华人道歉，就是我们当年这事干的不对，是一种罪行。在他之前六年，加拿大的总理哈伯2006年也说，我们加拿大当初搞排华限华也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事情已有历史定论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能力把这事翻过来，确实是美国种族歧视主义者犯下的罪行。但是这种事情和我们影视宣传作品里头有的东西它并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儿呢？咱们可能今年年初看了一个电影，陈思诚的《唐探1900》。这个片子里边呢，就反映了当初赴美华工他的整个相对比较悲惨的一个奋斗史。但是这个电影我看了之后，我有什么感觉呢？他还是基本尊重历史史实的，他没有在重大问题上采用春秋笔法，欲褒贬，别善恶，微言大义，他没玩这一套。而相反，你看咱们国内有电影，就是那个黄飞鸿系列，徐克当初拍那个，包括后来很多反映广东的一些黑帮片啊，武侠片啊，只要反映那个时代，都会出现这个场景，就是洋人的商船来了，在码头停着干啥呢？要当人贩子，就像跑到非洲运黑毒往美国运似的，和那道理一样。说是中国老百姓好好的在这个村里的路上走呢，邦当后边一闷棍，当啷当头一板砖，把他砸晕了，躺着了。等再一睁眼睛，在船上的猪笼里呢，运哪儿去了？运美国修铁路了。你是奴隶。那么这个情景对不对呢？不对。这个事儿发没发生过呢？极个别的或许有。但是你那么多当年的中国华工去了这个美国，不论是淘金也好，修铁路也好，那可不是人家给你绑过去的。就绝大多数是怎么去的呢？第一个，当初是旧金山一带发现了金矿，就浅表的金矿，很多人都绑淘金。那会儿广东人呢已经意识很开放了，也敢往出走，因为历史上你像下南洋嘛，那都是一个大潮流。再加上当时呢，大清确实大家生活很苦难，而且远渡重洋当时已经有这条件了，所以大量的中国人跑到旧金山去淘金，当时叫三藩市嘛。后来淘金淘着淘着，哪有那么多呀？因为不可能让你中国人来把这东西弄净了，就没了。没了，这时候呢，在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又发现了金矿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新金山，三藩市才叫旧金山。就大家熟悉旧金山名字这么来的。那么可是在那儿待下来的这些淘金工人没有活干了，又不想回来，得挣钱呢，因为回到大清国实在太苦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又赶上1864年南京陷落，大清政府疯狂的屠杀和太平军有关老百姓，逼得很多老百姓没地方走了，咋整？出海吧。所以这两股潮流结合在一块，在美国就形成了大量的华人，这是最早的华人。他和我们说的中美这个之间留学生协议那个，那是19世纪70年代的事，比那个整个要早至少是10年20年以上。也就是这些人是经过什么呢？招工的合同制，来了说你们去不去淘金呢？或者说后来你修铁路什么的，工资多少给你写好了，再签个合同你跟着走。咱们都知道罗斯福家族就干这个的，当年就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。所以说主流不是人家过来绑你中国人当奴隶，不是玩黑社会那套，也不是说绑黑奴那一套，而是实打实的按照现代劳动条例给你招工过去的。那至于那边条件差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其实他是合法的给你招走的。那我说到了美国，这个情况就发生一些变化。刚才我说这个淘金这过程结束之后怎么办，这些不想回来，哎，这时候正赶上美国修铁路，太平洋铁路公司呢就招募工人来修铁路。当时修铁路这项目是什么？有点像现在咱们中国在非洲一些援建项目，就是那个可能施工条件很艰苦，但是挣钱。因为啥？它艰苦吗？你挣的工资就多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华工就开始进入修铁路状态。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大家熟悉的一句口号，叫每条枕木之下都有一个中国的冤魂。你听着，每条枕木之下都有一个中国的冤魂，何其煽情啊！这口号，你听着恨不恨美国人？我们中国人大老远支援美利坚建设，你把我们都弄死了，你对我们怎么？恨不恨美国？你恨，他是不是事实呢？不是。每条枕木，这一段铁轨得多少条枕木？你要说一公里铁轨得多少枕木？得死多少中国人呢？我跟大家说，那事儿参与整个修这个太平洋铁路的中国人有多少呢？1万到1万5千人，总共就这些人。这些人里死了多少呢？死了1000多人，这你可以查资料，这方面都有明确记载，包括美国当时也把这资料通报当时大清政府，都有明确资料，死了1000多人。那么整个太平洋铁路是3000多公里，华工参与了其中1000多公里，但是这1000多公里都很艰苦，所以死的人多吗？你按1000多公里死1000多人，就每一公里基本上死一个人，那和一个枕木下边就死一个人，这差别得多大呀？你说这不是煽情吗？所以我觉得这种煽情完全没有必要，你就罔顾了历史史实吗？再另外一个，很多人觉得说，你看你1882年美国建立排华法案，就收拾中国人，你全社会都歧视中国人。那时候咱们有种印象，好像说白人歧视黄种人，说黄种人还有时候歧视一下黑人怎么的。那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？他可不是全美国所有的白人都歧视黄种人。当时造成排华法案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爱尔兰人。我们可能觉得白人，你不管你是意大利人、爱尔兰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俄罗斯人，还是你的美国原住，好像这加一块都是白种人。其实不对，白种人里头在当时有着强烈的鄙视链，这种鄙视链甚至到今天在美国社会都存在。就白人里头也分3、6、9等。那什么是白人的下等人呢？甚至在这个劳工这角度来讲，他跟中国这个华工是等量齐观的，那种爱尔兰人。爱尔兰人当时是白人里头受歧视的，还有意大利人。你看意大利人，咱们很多人都知道，说有人嘲笑意大利人，美国给意大利人，俚语里头有句词叫什么油球？油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净干那个意大利人干那个卑污、油污这些事儿，体力活，然后混出有钱了，还得油头粉面的梳一头装上等人，所以管意大利人叫油球。再受歧视爱尔兰人，爱尔兰人在英国的时候，他就不受待见。当时英格兰人很歧视爱尔兰人，好多次的活动当中，爱尔兰人都是死伤比较多的，所以才有大量的爱尔兰移民远赴重洋来到美国。爱尔兰人为什么他要推动排华法案？他们就恨华人，为啥呢？爱尔兰人他想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，希望涨工资。修铁路的时候他们也参与，有华工也有爱尔兰人，但是他们要求呢提升自己待遇，要罢工，华人不参与。华工我管你那事儿，我挣我的钱。而且爱尔兰人不干呢，正好铁路公司招了大量的华人。爱尔兰人嫌工资低，华人觉得工资能接受，低工资也没啥。不仅把爱尔兰人的工作机会挤走了，同时让爱尔兰人的罢工常常无功而返。所以爱尔兰人恨透了华人。这一点历史上1885年在美国怀俄明州有个盐田镇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袭击华工的事件，就是当时爱尔兰人罢工，华人不参与，而且还直接把工作岗位顶上了，结果是爱尔兰人的矿工和矿工家属不干了，直接用暴力的方式，当时是好像打死了28个华人，就打伤了一堆，造成很多华工吓得躲到山里去了。当然这是赤裸裸的残忍的暴行，这是绝对应该鞭笞的。所以在当时爱尔兰人对华人最恨，他们也直接推动了排华法案，1882年排华法案。那么这种冲突呢，除了说在这个竞争工作机会上冲突以外，很重要一点是什么？它有文化层面冲突，就说爱尔兰人的想法跟华人的想法大相径庭，甚至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在美国、在加拿大、在世界范围的华人移民里都存在这种现象。就是爱尔兰人他从自己的祖国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完全把祖国抛在脑后了，我为什么来？因为我国家不行，我在那活不了我才来，所以我祖国对我来说没意义，哪里给我自由，哪里给我面包，哪里是我的祖国。 那我既然来到美国了，这就是我的国家了，我就要好好的想法在这怎么活。所以爱尔兰人呢，把祖国抛在脑后，甚至想法把更多的亲朋好友从国内拽出来，然后到美国，一方面他们要好好工作养活自己，另一方面呢要保证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团队的合法权益。所以当时爱尔兰人热衷于第一搞工会，第二也搞帮派互助，说穿了就有黑帮。你看有两部出名的黑帮电影，一个是《教父》，一个是《爱尔兰人》，这两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意大利的黑帮、爱尔兰的黑帮。所以你不管我，我们得自己团结起来。所以爱尔兰人特别团结，勇于抗争，就敢干。这点跟华人比呢，华人就是我挣钱是第一位的，别的都次要的，我不跟你扯那些，我跟你去罢工去，我谁给我钱呢？所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这里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。而且爱尔兰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，要选自己的议员，要在政治层面给自己争取合法权益。所以这一点你看到现在我们在那个北美各个地方的移民，你也能看出华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主动性是不够的，他凝成的政治力量现在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印度人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双方这种冲突就造成了爱尔兰人更加排斥华人。而且我刚才说爱尔兰人踏上这片土地就把自己的国家可以抛在后头，中国人不行。当时在美的华工很多人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在这边受欺负受歧视呢？我的祖国不够强大呀，那么得让祖国强大。祖国怎么强大？大清的时候帝党后党之争，搞维新变法，结果光绪帝被这个慈禧太后给压住了，康有为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，海外这些华工包括海外的其他富起来的华人团体，那都一致的给康有为捐款。为啥？希望帝党能战胜后党，大清强大起来。在之后大清真不行了，这孙中山要推翻大清，那无数的海外华人又给孙中山捐钱，希望能把大清搞倒，革命党呢获得胜利。就是这些华人拧成一股绳，想什么呢？我的祖国强大了，我在这边腰杆才能硬。我们不能说这个理念有问题，也对，谁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？但是跟爱尔兰人的想法他就大不一样。所以华人在海外呢，总是融入当地社会也差那么一口气儿。你看孙中山他的革命说最终能成功，就是海外华人捐款，国内会道门捐命，一个出钱一个卖命，最后把大清一点点就给凿下去了。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海外生活的理念。所以这些历史的复杂元素凑在一块儿，美国当年1882年的排华法案就此诞生了。这是一段充满罪恶的历史，但是你要说都是华人遭遇苦难，都像奴隶一样生活，也不公平，因为更多人是主动到这片大陆来的。而且后来在抗争过程当中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，所以与其说这个美国排华那段历史呢是一部绝对的苦难史，在我看呢，它更意味着华人的奋斗史，在海外艰辛的奋斗，积极向上，关心祖国，这在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。所以我想如果接下来我们再拍一些带有反美情绪的影片里边呢，我们在这些史实上呢应该影视创作者学一学唐探1900里边，他不回避这些矛盾，尤其是白人里的爱尔兰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，这是当时排华法案促成的最重要一个推手。所以你把这些复杂的历史事实揉到一块儿，我们才可能还原当年的情况。而且这些你不做任何改动都足以说明华人当时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，足以说明当时历史对华人的不公，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海外奋斗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。你任何一点承认和你对立的人他们身上的某种合理性，都无损我们主流当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结论。所以说到这儿呢，我就想呢，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啊，历史不能任由人随便书写，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我们刚才讲到尊重历史是个什么过程，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不能成为别人的跑马场，我们每个人身体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提线木偶，人家说用什么影响你，你就被影响。我们要自己去寻求历史真相，自己寻找一些历史答案，形成自己的一种结论。所以在这一个研究过程当中，大家一定会得到有关历史的很多全新的感悟。还是我刚才说那个，铭记历史首先要弄清历史，铭记历史我们每个人要有洁癖， 用那两句话说，就是"独食早知今日事，对花犹忆去年人"。